今天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来自新潮陈思路的美国工厂纪录片背后的世界历史进程。文章飞剑客吴承修。前段日子，笔者尊敬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逝世。在国际政治思想史上，沃老的现代世界体系可谓构建了整个20世纪宏大的叙事典范。这样规划世界的硬核宗师以后也难有了。近日，纪录片《美国工厂》不断地被讨论，笔者想借世界体系方法去思考其背景，同时向沃老呈表敬意。在此之前，笔者先引用朋友吴承修，本文作者之一，在澎湃思想界上的一段评论，表明笔者对这部民主党拍摄的纪录片的态度。《美国工厂》也许是一部令人啼笑皆非的纪录片，尽管两位导演的立场是含蓄的，且影片涉及了不少美国工人生活艰难的段落，但在他平时的拍摄风格和技巧下面，仍然透露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首先来源于劳资双方的会错意，一方面福耀赴美开厂，试图输出先进经验来拯救美国失业工人，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工人态度从感谢到不满的转变，他们为捍卫本土化的劳动待遇而展开组建工会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非常的温和，甚至有些薄弱，以至于他们完全失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冲突呢？美国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把冲突呈现为两种民族性格之间的冲突，如纪录片中的培训老师对中国员工所强调的那样，中国人勤劳团结，美国人自由懒散。有时影像呢又沉溺于对后社会主义美学奇观的展示，无法自拔。福耀集团中国总部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会节目，中国公司中摆放着曹德旺个人塑像以及不同尺幅的画像，画像表现手法似乎延续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准则，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张，将它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厂标语则直接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抗大的校训。抗大曾被认为是红军的黄埔军校。这些选择性的呈现似乎又容易使部分观众相信冲突的根源仍在于延续自冷战期间那种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抗。然而这两种视角都遮蔽了他们背后所共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工厂政体之间的冲突。两国工人的性格是由不同工厂政体下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出来的。当然不可否认，两种工厂政体的形成都遵循着各自一定的历史过程，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当下的存在绝不是不可批判。要思考美国工厂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塑造美国工人性格，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洛维在70年代美国车间所做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即从车间内强制性生产走向认同性生产，即所谓制造同意。什么意思呢？在早期资本主义工厂里，工头可以在管理会大声说，我不在乎美国人怎么想，谁愿意告我告他随便，但是周六全都得给我回来上班。马克思曰强制，因为工人除了打工外没有别的方法来维持生活。早期资本家可以随意加强工人的工作强度，为了达到要求的速度也可以违反许多劳动的标准，比如要求工人不戴防割手套、分拣碎玻璃、不怕引起安全隐患等等。在拓荒年代和20世纪前期，美国工人也被形容成吃苦耐劳，是他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象征。但是随着欧美战后黄金时期与资本扩张期，凯恩斯主义或社民主义经济学的强势背书以及与苏联的竞争，资产阶级允许工会力量壮大，使得工人能够就工资问题与资本家进行协商，工人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等等。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强制生产制度就变得非常的 low， 工人参与资本家制定的超额的游戏的竞争当中呢，甚至可以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工作，这样的工人呢获得了满意度， 并在这样的生产过程当中认可了这种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像影片当中呈现的那样，曹德旺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游戏规则，不仅是午餐时间不让女工休息，还扔给他们很多存在安全隐患的操作，这让工人本能的拒绝。有位工人在通用15年里相安无事，在服药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工伤。在他投资的美国工厂里，一位女工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觉得自己是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大门就离开美国到了中国。这无疑是指他们希望保持一种美国式的工厂的标准，而这种美国式标准的源头就是战后30多年的黄金年代那套标准。当这种游戏规则被打破，部分美国工人本能地想到自建工会来表示抗议，以求回归正轨。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位举牌穿过车间宣传自建工会的工人所说的话，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位女演员的名字，莎莉·菲尔德。这位女演员呢，主演了《诺玛雷》，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1979年的影片。由菲尔德饰演的女工举着写有工会的纸板穿过南方小镇的一个棉纺织厂的车间，最终促成了工会的建立。但是21世纪的美国工人似乎没有诺玛雷那样的幸运，在反工会咨询组织的指导下，福耀很轻松地分化了工人，并把刺头开除，而资方的反制恰恰是在合法框架下展开的。也许美国工人怀念那个工会强势、经济向好、工人认真工作几年就能够买到凯迪拉克的凯恩斯主义的黄金年代，也许美国的资产阶级憧憬成为曹老板这样的人，认同霸权式工厂政体也需要他们继续维持温情脉脉。可是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工厂体制比起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并没有优越，相反，他们是建立在剥削边缘国家基础上的。这种进步在当时只是新兴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少部分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在沃勒斯坦看来，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A 阶段，也就是产业扩张准垄断阶段。由于占据百废待兴的全球市场的制造业的大量份额，如雪花般纷飞的订单迅速养肥了产业美国的资本家，财大气粗了起来。他们准垄断产业的存在使世界经济能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张，并通过涓滴效应与本国工人阶级分一杯羹。这段期间呢，是美国霸权在世界体系中的全盛时期。美国的产业扩张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呢，被高利润水平所吸引的新的生产商不断进入市场，降低了垄断的程度。日益增强的竞争降低了销售价格，还降低了大量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准垄断地位的丧失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停滞，进而降低了资本家通过产业资本进行积累的兴趣。70年代，世界体系自身也进入到了康德拉季耶夫 B 阶段的衰退期。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新自由主义政策要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续命，开启了迈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体系随之陷入范围最广的投机泡沫和多重债务困境当中。而在新自由主义实行初期，则受到了欧美工人及工会运动的强烈抵制，但最终被武力以及各种手段平息了下去。留给欧美工人阶级的，一个是技术进步的自动化的退散，一个是以全球化的名义金融资本扩张。技术进步使得美国向产业链最上游移动，牢牢把握住品牌、技术等更高附加值的部分。另一面是金融资本扩张，让美元成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的一种重要商品。另一面是金融资本扩张，让美元成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的一种重要商品。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强势地位，也导致了美国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毫无国际竞争力可言。本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导致的制造业资本回报率过低，无利可图的美国制造业加快向海外转移，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了低成本的边缘国家，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都带走欧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就减少了300万个岗位。 而众多边缘国家们，过渡期上游或者半边缘的国家的制造业固然带来了广泛的就业，一如当年富士康，现在的东南亚工厂更是成为跨国公司的法外之地。有学者就调研了菲律宾的工厂，为了和周边边缘国家的工厂展开竞争，工人薪资被压到了只看温饱的水平，工作时间过长，保障几乎没有。当地政府呢，则因为害怕外商撤资而不愿意干涉加工区内的违法劳动法的种种行为，同时转移带来的系统危机的风险正在不成比例地重在边缘国家的身上。欧美工人阶级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要把劳工组织动员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据大卫·哈维的估计，即使在1970年代末也有 16% 的美国工人在工会，但现在可能只有 7%。 过去数十年间，工会政治力量在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陷入到了建制化陷阱当中，并逐渐的衰落。事实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力量都遭到了削弱，英国工人阶级则遭到了重创，不稳定劳动、临时工越来越多。然而这种转型仍在持续进行着，就像大卫·哈维所吐槽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对新世纪的美国工人唯一的好处是托海外廉价工厂的福，让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也在降低。沃尔玛可以给工人幻觉，让他们觉得虽然工资下降了，但是那点钱能买的东西比过去要更多。边缘国家工人阶级的苦难与核心国家的工人贵族的颓势，正是世界体系逐渐走向混沌体系前期的两种景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债务危机中的延续。这些危机根植于产业更替和主要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从而导致世界体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核心国家将逐渐从参与全球贸易退回到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与之伴随的是精英内部的妥协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失业的铁锈带工人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边缘地区国家市场的地位更加微弱，无法转向贸易保护，而只能通过加重剥削劳动力来维持利润。但我们要明白，世界体系是有规律运动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入康德拉基耶夫 B 阶段的衰退期，根据沃勒斯坦估计，从08年开始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左右，其主要特点是混乱。混乱不是完全偶然发生的，它是所有历史体系参数快速和不断波动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搅动了国家间体系、意识形态潮流以及气候条件和流行病的波澜。在混乱当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资本具有永恒的逐利性和破坏性。当足够深刻的技术变革迟迟未到，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将是无法存续的。也许美国体系在本世界中叶会走向崩塌，下一个世界体系可能是更加平等主义的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或是进一步出现真正的国际主义。沃老在临终前最后一篇文章仍然坚持认为，我们有50%的机会实现转型变革，但只有50%。回到这部网红纪录片，它带有隐而不现的民主党的痕迹。福耀进入美国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引狼入室，并且这匹狼将会一直持续它非人的形象，以扮演一种被民主党指责的角色。但建制派本身无法解决自动化和产业转移导致工人失业的问题，即使是科尔宾，他所呼吁的无非是反紧缩和坚守福利国家政策，或者出现杨安泽这样的人物，通过给每个美国人发钱来缓解自动化失业焦虑，加剧阶级分裂。在美国政治上，反对工作岗位转移到外围要比反对新技术要容易得多。特朗普怪罪别的国家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并扬言要从中国等国家那里拿回这些工作。虽然放出了大量的红利政策，但很难阻止哈雷这样的摩托车生产企业外迁。2019年，通用企业关停了俄亥俄州的工厂，那么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引进曹老板和强迫式工厂体制来促进资本的周转。至少在 阿瑞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秋天，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有了一丝的共同语言。